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2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数千名美军正在东欧参加北约军事演习，而华盛顿宣布从德国撤走数千名士兵的计划，给这次演习蒙上了阴影。中国和印度肉搏冲突，印方死伤惊人，举国哀悼。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中方的伤亡人数始终没有公布。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方面星期二证实，印度和中国军方星期一在印中边界举行军长级会晤，双方达成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以避免冲突或冲突升级的协议。6月15日，印中军队在双方边界地区的加勒万河谷发生造成伤亡的冲突。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说，6月22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晤，这也是继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晤。他说，此次会晤的举行表明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管控事态，缓和局势。会晤期间，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晤共识的基础上，就当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事态降温。印度方面公布6月15日在双方军队以石块、金属棒和木棒进行斗殴中，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70多人受伤。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公布中方的伤亡人数，但印度媒体说中国一方死亡40人，这是50多年来印度和中国在边界一带发生的伤亡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在最新的这场冲突中，双方军方按照1996年的协议都没有动用火器。在印中关系紧张之际，俄罗斯成为一个显著的外交角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主持俄印中三方外长会议，以化解印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彭博社报道说，印度国防部长将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预计双方将讨论的问题包括印中边界问题。新德里希望俄罗斯提前交付印度购买的俄罗斯 S-400 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购买俄罗斯制造的苏-30和米格-29战斗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6月22日宣布把4家中国媒体在美分支列入外国使团名单，至此已经有9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实体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宣传机构。被新定为外国使团的这4家官媒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今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对5家中国官媒驻美机构实行人员上限，中国外交部随即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5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的财产信息。 当局还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交还记者证，而且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这实际上是驱逐了三家大报的驻华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两名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请听声明的具体内容。
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决定对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福提出正式起诉感到极为关切。蓬佩奥指出，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完全没有根据。他说，美国与加拿大一起敦促北京立即释放这两个人，不要使用这种不合理的拘禁方式恐吓加拿大。蓬佩奥还表示说，美国支持加拿大提出的让加拿大领事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探望这两名加拿大公民。六个月来，中国一直阻止加拿大领事探望他们，全世界对这两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国政府6月19号宣布正式以涉嫌刺探国家机密和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分别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提出起诉。这两人都是在加拿大当局依美国引渡要求2018年12月扣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很快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加拿大官员表示说，中国当局拘押这两名加拿大人是因为孟晚舟案采取的报复行为，北京一直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就移民和同性恋与跨性别者权益的裁决在法律上挫败了特朗普政府。这两个议题对总统的支持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活动人士庆祝美国最高法院6月18日针对同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的裁决，这一项目保护在同年时期被带来美国的无证移民不受遣返。最高法院裁定行政当局没有遵循终止这个项目的法律要求程序，允许现阶段保留此项目。同一星期，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律禁止雇主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知歧视员工。特朗普总统说，他接受这项针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裁决。
They've ruled and we live with their decision.
但在推特上，特朗普称最高法院的裁决可怕且受到政治操纵，是对保守派人士的火枪攻击。特朗普的攻击尤其针对在裁决时站在自由派大法官一方的保守派大法官，包括特朗普任命的由共和党政府指派的五名大法官，在九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占多数。
President Trump has always had an
unjudged. 美国大法官为总统任命的终身职，尽管目前最高法院尚无空缺，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新法官的必要性，并承诺在9月1日之前会提供一份最高法院的简短名单。民主党后任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他将会提名一名黑人妇女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Not only the Democrats, but the Republicans.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普遍反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益以及移民，但最新民调显示，72%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民权保护，74%的人支持所谓梦想生的永久合法身份。这些移民在童年时期非法进入美国。
These youngsters definitely have a lot of support.
特朗普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为结束同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而战。
We're going to move forward in a responsible way, and cure some of the remedies and the unlawfulness that we see with the previous memo that brought DACA into place.
分析人士说，任何终止同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的努力都可能面临更多法律挑战，而且不太可能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解决。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数千名美军正在东欧参加北约军事演习，而华盛顿宣布从德国撤走数千名士兵的计划 给这次演习蒙上了阴影。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东欧进行的欧洲捍卫者20军演是自冷战以来北约在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军演规模大幅缩减。在三月疫情大流行之前，就有6000多名美国士兵和3000件军事装备已经抵达欧洲。
An exercise of this size was still achievable even with the pandemic.
即使北约部队展示了火力，北约内部仍在酝酿麻烦。特朗普政府经常批评德国仍未达到北约国防开支占各国 GDP 2%的目标。特朗普本星期宣布了计划撤回永久驻扎在德国的数千名士兵的计划。
So we have 52,000 soldiers in Germany.
五角大楼说，通常在德国大约有35,000美军。柏林已被告知人数将减少到25,000。
Wir denken, dass die amerikanische Präsenz
We think that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Germany,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not only of Germany, but also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与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的波兰有另一个计划。分析师伊恩·邦德指出，美国在斯图加特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所在地。
The bases in Germany serve a purpose.
分析人士说，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些军事人员将离开德国，才能感受到全部影响有多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印度肉搏冲突，印方死伤惊人，举国哀悼。连日来，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但中共官媒三缄其口。中共主要担心刺激哪国公众的情绪。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嘉宾来进行解读分析。下面是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那么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讨论。印度的这个伤亡呢，早有定论。自6月15号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印方逐步公布这个伤亡数字，基本上符合国际惯例。虽然印方的这个死伤呢，震惊国内外，但是政府透明，没有什么含糊之处。反观中国呢，却有些看不懂的。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方面这种秘而不宣？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还是这一次要特殊处理？
这是一贯做法。在中共那里，少有几个数字不算国家机密的，因此你该不该公布，公布多少，那都要经过当局的政治的权衡、政治的考量。那就在上个月这个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谈到说，在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那么这个数据一透露之后引起很大震动，那就可见你看在很多数据的问题上，这个中共他的一贯的态度。那么这次冲突，中方到底有多少伤亡，这本来是国际惯例，是应该公布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公布，那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点毫无疑问。另外呢，这也是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就算哪天他公布了，那个数字也是按照政治需要公布的，因此他靠不靠得住，那也大成疑问。
那么中国秘而不宣呢？这个外媒就只能妄加猜测了，说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外媒的报道什么都有，有的报道呢说是中方死亡呢有30多个，有说40多位，也有说50多名。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说没有这么多，中方呢是伤亡轻微，甚至还有说零伤亡。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您怎么评估这个中方的这个伤亡数字？您是倾向于这个伤亡惨重呢，你还是倾向于伤亡轻微？
这个现在真的不好说，因为中共不说数字，那么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资讯来分析，比如说 现在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完全是冷兵器，甚至是回到了这个原始的投石时代或者冷兵器时代的这么一种交战，这种交战也是非常罕见的。那么按这个冷兵器的交战而不是开火死了这么多人，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数字上可能是费斟酌的。因为原来从1996年中印之间有一个协议，双边协议，就是任何一方不得在这个实际控制线2公里内开火或者是进行爆炸操作，使用枪支，这些都不可以。那也就是说只能是冷兵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啊，除了石头还有这个用这个铁棍焊上钉子这种狼牙棒。那么从印度方面的这个对 BBC 的这个披露的数字是说，参与打斗的有55名印度士兵和300名中国士兵。所以这个事儿你要按比例来说，这个印方55个人伤了20个，这是36%的伤亡。中方这个300人，如果说有40人左右伤亡，那这个是13%。那从这个比例上来讲，说实在的，双方都不算小，至少两国关系史上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也只能这么说吧。
好的，那么据说呢，这一次冲突双方肉搏持续了7个多小时，所以伤亡这么大呢是不奇怪的。那么伤亡惨重或者说是伤亡轻微，这自然呢是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大家更好奇的好像呢是中方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式。我们看到基本上叫三缄其口，秘而不宣。那么具有中国内地背景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就披露说，接近军方高层的这个消息来源说，公布任何信息，公布任何数字都要得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同意，叫首肯。那么这就有点意思了。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伤亡数字对习近平和北京来说如此敏感，成了最高机密，这是为什么？
这件事情你中共官方没有做任何解释。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胡锡进讲了一句话之外呢，我查了查呢，还有一位是原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上校，现在是个比较小有影响的一个军事评论家，叫岳刚的。他说南华早报曾经采访他，为什么出这个事，为什么中方不公布数字。他当然就说莫迪上台之后经济有起色国际外交地位提升，和邻国军事摩擦也得分，所以现在扩张野心膨胀，所以在中印这个边界的有争议地区就采取了蚕食入侵行动，导致呢中印军队的摩擦不断加剧，然后增援到一线的印军部队气焰嚣张，15日夜2次攻击中方人员，包括攻击中方赶到现场调解的指挥人员，致使械斗白热化，造成双方人员的重大这个伤亡。这是印军一线部队主动挑衅姿势，是事件恶化的肇事方，责任完全在印方。然后他又说呢，说中方暂时不公布中方人员的伤亡，是不愿意刺激事态升级。如果中方人员有死亡，国内群情激愤；若中方无死亡，那对印度的刺激更大。所以暂时不公布呢，是为了降温，以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啊。然后最后警告印方不要误判中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但是我想这中间更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个责任问题。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本来中印双边在1996年有这么一个协定，就是避免在有争议的地区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谁在那儿就不准用热兵器。那么这样子一来，你看他们再发生冲突也不至于闹出人命来，更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这个人员的伤亡。但后来这个冲突升级， 而且还使用了一些可能造成对方生命危险的这么一些器具，那么这个责任在哪一方就变得相当重要。而中方在这件事情上，他显然感到这个问题严重性，我想这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的最重要的理由。
嗯，那么确实看来，这个中方的伤亡数字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说的确有点啊，是一个难言之隐。那么就像刚才胡平先生引述这个中方的评论人士说的，伤亡这个如果伤亡惨重的话呢，对本国人民不好交代，如果伤亡轻微，那对印度也不好交代。那么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还有北京的这个难言之隐的问题？
这个要看到底这个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一个蓄谋的事件。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也有，我看一个 news 十八频道报道，他是说就是中方呢是在14号巡逻点这个地方搭了个中国搭了个帐篷，后来这个6月6号的时候，印度的这个辛格中将和新疆军区的刘林少将，会晤以后，就这个帐篷拆了。但是呢，印度方面后来又再去看的时候，发现这帐篷又起来了。那这个印度方面就不干，就要把这个帐篷拆掉。据说双方就是这么打起来的。那到底是不是偶发还是预谋？现在看呢，中方应该是有备而来，但是呢，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批准？我觉得也未必。因为现在中方实际上已经习惯于用这种战狼方式啊来处理国际关系，可能呢，他有这样一种暗示，就是你们可以搞点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后来可能搞大了，搞得不好收拾了。所以现在呢，中方对于人数啊、什么情节呀、都没有很具体的这个交代对公众。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我觉得，就是他是原来我曾经有猜想，就是说是不是这件事儿是在为蓬佩奥和杨洁篪的夏威夷的会晤做一点布局，因为双方要谈港版国安法，要谈台湾问题、南海主权、朝核，那再加一个中印边界，也许手里多一个筹码，这样的话好交易，会不会有这种考虑在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那这次反正印度是死了一个上校，也有报道说中国也死了一个上校，那这个级别啊，这个伤亡军官的丧生军官的这个级别，现在来看也是这个中印这个边境战争62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什么对哪国人民不好交代，中国这个中共什么时候吝惜过人命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伤亡不好交代，主要是情节不好交代，然后呢，事情如果是失控了。把这事儿闹大发了，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我这么看。
好的，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胡锡进这个人很有意思，说不清楚他是个什么角色哈。有人把他比喻成，北京中共高层和人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媒介、特殊的传声筒。就是说呢，北京不好说的话让他来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我们看到呢，他把北京的沉默解释成是善意，为什么呢？他说是中方不想让两国民众对于双方伤亡数字进行一个对比，从而刺激两国公众的情绪。那么不管这话胡锡进的话是真是假，他透露出北京的一个意图确实不假，就是说呢，习近平是真不想把中印关系搞成现在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我来请教，特别呢是现在在中国目前国际社会处于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看这话倒是有道理，习近平确实他真的不想把中印关系搞到 一发而不可收拾。那同样的呢，其实莫迪当然也不愿意把这个双边关系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你看到现在为止，尽管发生了这种这个冲突，但是外界并不担心，基本上没有人担心这两个核大国会打起来。但是呢，问题麻烦也有麻烦在这个地方。既然虽然双方都不打算，都无意把这个冲突升级，都要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你又在试图在这个范围之内占个便宜，显示自己的这个优势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就很不好办了。因为呢，另外一方他显然他不愿意吃亏嘛，你这事儿怎么样停止就是个事情。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很对，对这次这个冲突，最高层，中共最高层，他当然不一定会具体的下什么指示，但是他应该基本情况还是了解的。另外，他如果最高层确实有这个意，有这么一个意思，而且让底下人能够了解到，就所谓战狼外交，就是还是要实时的显示出你的凶猛、你的厉害出来啊。那么这么一来，你底下就使得下面发生冲突的这个几率就大大增加。而在一旦发生了之后，你最后怎么收场，它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的事情呢，它就是显然，你看习近平这种做法，且不说他是不是有刚才报告张先生提到的一些其他背景的考虑，比如这个蓬佩奥和杨洁篪的会谈啊等等。那么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确实近些年来，由于习近平，那么中共的外交上就展现出了一个以前没有过的特色，就是所谓战狼外交。不管是从讲话上还是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上，都采取了更有侵略性、更有进攻性的这么一种姿态啊。那么这一点我认为可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目前这个中印这个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从种种迹象上来看呢，中方好像这一次在，尽管他没有公布数字，但是呢，从种种迹象来看，好像中方呢在这一次冲突当中实际上是占了便宜，而且有人认为呢，还这个便宜可能占了还不小，所以伤亡轻微、零伤亡甚至都不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让北京更不敢公布自己一方的这个数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会进一步激怒印度的这个情绪。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须听从民意啊。那么印度这个民意呢，这个如果进一步激怒的话，有可能印度呢就转而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绝对是中国的一个噩梦，您怎么看？
这个美国在两年前提出这个印太战略，实际上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布局。那这个布局就是把这个战略重心移到了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那这个呢，实际上也就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地区啊，这个香港啊，这个南海啊，台湾呐、然后还有中印边界。因为中国跟印度实际上这个这些年一直还是有一些摩擦，特别是中国通过这个印巴走廊打通了这个通向印度洋的通道以后，这个印度就感受到了中共在这个印度好像一直有这种观念，就是印度洋是印度的，那这个他感觉受到了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啊，印度也是一个民粹主义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么一个国家，我觉得呢，中国可能现在考虑，如果跟美国全面对抗，如果印度真的倒向这个美国，然后加入到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么一个格局里头去，那这个对中方来讲，就是对他的包围圈就更加这个收紧了，对中方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中方可能希望的，就是中印边界有摩擦，表明这个解放军的存在，表明中国军事力量的威慑，但是呢，他不想真的跟这个印度打一场有限战争。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处于守势。谢谢。
好的，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海外媒体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趁这个新冠疫情大爆发，全球大流行，在这样一个趁这样一个机会呢，在这个中国的周边啊四边呢都在这个出击啊，叫四面出击，对于香港、对台湾，在南中国海、在中印边境都在出重手。那么这个还有在中日这个争议水域，我们看到，那么这样做，中共为什么呢？他这个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中国有这个能力现在在外交上这个四面出击吗？另外，在中美关系对立到如此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中共这样做他明智吗？首先我请教胡先生。
我们认为不明智，可能呢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明智，可是习近平他一定认为，他一定不这么认为，他一定这么认为，是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啊。事实上他特别这个疫情，那习近平一度陷于极大的被动，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啊，那么他重新赢得主动权，他觉得这就是个大好机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这些欧美国家都为疫情自顾不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趁势展示自己的这个威力，一方面嘛，就是所谓这个疫情就是担任扮演一个这个帮助世界各国抗疫的这么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呢，那当然你们看到在外交上就是确实是四面出击，是全面出动来展示自己的这个威力。但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中共当局来说，他一方面又要想这个让国际社会、国际舆论认为他是有理的，他是在理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显示他厉害了啊。这两点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你要是除非有些事情，你做得很克制，或者甚至你宁肯吃点亏，那人们才会认为你是有道理的。你这么咄咄逼人，别人就不可能认为你是有道理的嘛。啊，因此呢，现在造成的结果就是呢，给外界更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当然早就放弃了所谓这个韬光养晦，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一点是引起我想国际社会普遍不满的。
那张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性格决定命运，这个领导人的性格，现在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性格决定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他的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以及整个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严重。如果对于现实啊，对于这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也很可能，我觉得现在底下的人送上去的情报也好，各种的分析报告也好，都是揣摩领导人的想法而送上去的东西，所以呢，就有可能导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的误判，我觉得像中印边界这次的冲突本身也是对形势的误判所造成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病毒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创，自三月中旬至今，已经有44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失业人数创下纪录。美国国会通过发放现金给美国人，来帮助美国人渡过难关并刺激经济。大部分美国人现在已经拿到了第一笔每人1200美元的现金。被一般人称为纾困支票的这笔钱，对很多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来说，就好比是及时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空前打击。美国国会三月下旬通过高达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来救助失业者、中低收入百姓以及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打击的行业和企业。 其中2900亿美元直接以支票形式或现款卡方法寄给民众。个人所得在75000美元以下的个人可以领到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抚养的子女每人各得500美元。这笔金额被俗称为纾困金或纾困支票。很多美国民众已经收到了这笔意外之财，广大的失业者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可能心情五味杂陈。目前美国各州已经逐步重启经济，但是不少行业仍然不准开业，许多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失业的人还在艰苦中盼望。最近记者开车经过马里兰州阿尔布特斯市 Arbutus， 那里许多店面还在关闭中，主要街道上车辆稀少，景象寥落。当地学校因为疫情早已经关闭了，但是一所小学前面却有汽车陆续开进学校车道。原来巴尔的摩郡担心学生没有学校午餐会饿肚子，于是在学校前发放食物让家长来领取。巴尔的摩郡食物与营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是来者不拒，领取食物的家长只要随便签个名就可以拿到食物，而且没有数量限制。这位工作人员说，
We hand out this daily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Thursday they get food for Thursday and Friday.
他说，我们从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分发食物，袋子里面包括早餐、中餐和点心。星期四发的是当天还有星期五的食物。今天郡里还发给大家一个信封袋，里面装了口罩、手套和申请粮食券福利的资料。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每天有几百人前来为孩子领取食物，其中不乏开着好车的人。这显示过去有像样收入买得起好车的人，现在也变成了需要接受援助的人了。工作人员亲切地把食物分发出去，祝福领取食物的人跟他们的家人健康平安，也预期第二天还会再见到这些家长前来领取孩子们的早午餐。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沃尔玛商场，很多人戴着口罩进入购物，一旁等待进入的查克对记者说，太多人迫切需要这一笔纾困现金了。他说，
It really helps. Like I said, especially for the people that work as unemployed now, furlough, laid off, they still got bills.
这笔钱真有帮助，尤其对那些原本有工作但现在失业、被临时解雇以及被遣散的人。这些人仍然有账单要付，有孩子要养，人们有汽车贷款要付。忽然间，大流行病来了，一下子没有了收入。有人再过一年就可以付清汽车贷款，现在付不出贷款，汽车就会被收走，因此这笔纾困金非常管用。
来自波多黎各的胡利欧跟太太在沃尔玛买了不少东西，他说，感谢上帝，幸好收到了纾困支票，及时解决了他的难题。
I'm not working, so I use that for pay my rent and buy grocery for my house.
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我用这笔钱付了房租、付水电费，买了一个杀菌喷雾器用在买菜上。这笔支票来的正是时候，因为那时我付不出房租。
查克认为，每个人1200美元的纾困金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小数目，一家数口收到的金额加在一起确实可以让不少家庭渡过难关，只要花用出去就可以刺激消费，帮助美国经济。他说，
这个纾困支票对每个人和美国的经济都非常重要，是要试着把我们的经济提振起来，发支票给大家是件好事，我很感激。
查克说，疫情发生后他得到教会和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有了纾困金这笔额外收入，他就有能力拿出一些钱回馈社区，帮助别人。他说，就会让他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有尊严。69岁的退伍军人爱德华·布尔拉斯每天在阿尔布特斯市的公车站里面看书，他喜欢自在生活，加上收入不够多，于是呢选择搭帐篷住在树林里，过着他所谓的自在的游民生活。布尔拉斯说，他一收到这1200美元纾困金就拿来好好的款待自己。
I usually just stay in a motel for 2 weeks. That's to eat, right? So,
我用这笔钱住了两个星期的汽车旅馆，而且我吃得很健康。住在旅馆里花掉这笔钱好像是个小小度假，就像我说的，享受了一个小小的度假。
布拉斯意犹未尽地回味着他所谓的小小度假，但是他认为这个纾困支票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不需要对政府存有感激之心。他说，
这个钱是政府欠我的，政府说他们把刺激经济的钱送给你，他们是把你的钱送回来给你，我们缴的税是政府拿走的你的钱，然后把你的钱拿来用。
不过布尔拉斯说他把这笔钱花在住旅馆和吃的健康，这也算是对刺激经济做了一些贡献。胡利欧则说，因为疫情，美国必须要关闭商业活动，他因此没了工作。他期待下一个纾困支票的到来，但是呢，他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让他可以有机会工作，重新回到靠自己养活家人的正常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马里兰州 Arbutus 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已经复工，疫情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暂时或永久性的改变？民众要如何适应疫情后的新常态？另外，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播，怎样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为您邀请到深圳内科医生胡涛来做解答。下面是具体内容。
好，胡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中国已经复工复课了，可是这些教室啊、工厂啊都是一些密闭的空间，您认为这个病毒感染传播的风险有多大？
这里边我觉得人们担心的应该是那个所谓的气溶胶的那个传播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空间环境的话，如果就在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不管他有没有症状，那么其他的那个被传播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在空气不流通的这个环境里边的话呢，含有病毒的这种气溶胶的威力的话呢，它要比在这个空气流通的一种环境里呢，它漂浮的时间要更长，而且它可能会漂浮的更远。所以在这种核的话，一般是要有足够的定期的去通风，第二个是要戴上那个口罩。
那现在很多国家啊也正在尝试着要复课了，我知道中国呢很多学校已经在复课了。那虽然有这样的证明说儿童的感染率比较低，新冠病毒对他们的危害比较小，可是毕竟课堂是一个密闭空间，您觉得复课有没有什么风险，要做好哪些安全防范呢？
儿童的话是相对安全的话，可能与他的免疫力是有关的。但是我们说，就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它就一定是有安全隐患的，不管是哪方面的，方方面面都有。不是新冠病毒，或者别的传染病都有可能。但是人与人之间，它是不可能老是被隔离，或者是按那个要求保持某种那个距离，去那样去生活。复课的话，它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少年儿童，他的一种重新的聚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上课或者一起那个玩耍。但如果说其中有那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的话呢，那么其他人被传染的这个几率几乎是肯定会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把携带者啊区别出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其中有那个，我们那个现在这个学校是提倡那个要戴口罩的， 要勤洗手，教室也要开窗去通风，这些都没错。但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你都没办法去阻止那个学生们去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因为那个孩子天性他就是喜欢在一起玩耍，是吧？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个扎堆的去在一起玩耍的。你要求他们去保持某种距离的话，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说一说可以，做是做不到的。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有些行政部门制定这样那样的规矩的话呢，就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我们知道，走过程或者说用户检查考核啊，这个在我们这边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效果怎么样，谁也可能不会去考虑太多。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去强调这个保持距离戴口罩，这些我觉得不错，还是应该是提倡的，对。
都要平衡这个公众的健康和社会的需求，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政府，中国各地的这个政府部门都在打出这样的一个标语：你和文明之间，就差一双公筷。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唾液，那您觉得在中国推行这个公筷啊，会不会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阻力呢？
这个阻力是肯定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 SARS 和这一次新冠病毒，统一传播呢，它只是传播的途径之一，而且它不是主要的那个传播途径。但是我们那个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部门呢，都习惯于去把所有问题都去管一管，那么这种思维之下，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他就制定那个餐饮业是必须要准备公筷公勺的，说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们觉得你要去依靠这个行政的力量去强制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它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的政府部门，你要是有这个精力，你不如管好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所以我个人是不反对这个公筷的问题。如果要强行推广这个公筷公勺的话呢，我的判断是阻力肯定不小，效果肯定不大。而且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 SARS 也好，最近的新冠疫情也好，这个如这个呼吸道传播的这个疾病的话呢，想一想有多少病例是通过这个共同用餐在一起传染的，好像没有几个。你看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看见那个西方，他那个分餐的话是他们传统的习惯，对不对？那他们那个那边的传那个流行的情况也。因为仍然是那么严重，这个怎么解决？对，是吧？
那胡医生说到这个情感方面的联系啊，在新冠疫情当中，封城啊、隔离啊、保持人际关系啊，这些给民众的心理啊带来了一定的创伤和阴影。那您觉得这个疫情之后，人们是经历了这场共患难之后，人际间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要本能的去照顾身边的邻里啊，还是说大家更加提防了，更加冷漠了呢？
这个说起的话有点长，就是疫情期间我们采取了很多严格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话确实是有在中国啊，确实是有效的去阻断了那个新冠病毒的传播，但这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方式的。幸好的话，我们这些严格的措施也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说那个因此的话呢，人们回归正常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话，并不会很困难。 而且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说，由那个来自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显示的话呢，新冠病毒的传染力独立都在那个 T 检，就是无毒检照。即使病毒载量很高的那个检测者的话，事实上也就是无症状的携带者，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它可以这个新冠病毒它可以跟我们人类是相通的，并且对我们人体并不带来那个创伤和危害。还有毫无疑问，就是疫情的话是影响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正常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的话，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社会如何能够更快的去恢复，回归我们习惯的、熟悉的那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让这个病毒彻底颠覆我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话呢，物理距离，它会肯定会影响到，甚至于接近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经过这个疫情之后的话，我觉得在我们也许人们在表面上也好，行动上都好，可能会显示出某种更加一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的话，在心理层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话，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大的。如果说我们继续去强调那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距离的话，这个去论证，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怎么去抚平这种人们的心理的创伤？对，我就是或者这样理解。
嗯，那胡医生，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福奇，还有中国新冠病毒的专家钟南山，都在警告说，今年秋天这新冠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个福奇的话我不怎么了解啊，但是我们那个钟南山院士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呼吸病的临床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疾病控制方面的学者，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有什么依据的。如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判断，就是说那个前面那种经验的一种判断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那他说有可能卷土重来，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不卷土重来，对不对？这个是这种提醒，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至于说到那个对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就是未来的那个认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这种风险无处不在，不管是什么病毒，哪一种传染病，它也是无时不在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们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呢，那是很可怕的。它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是吧？我们从前不是这么生活，我们都是经济接触也好，怎么样都好，都不会带来互相之间不会带来那个什么，不会有危险。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
俄罗斯正在试图控制其北极地区发生的一个大规模漏油事件，这起事故重新激起人们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要了解这个地方发生的全部情况，要从空中鸟瞰才行。五月下旬，一个储油罐坍塌后，150,000桶柴油，大约20,000吨的燃料冲进低处的水域。那些具有环保意识的政治人士在观察了灾后现场表示，造成的损害前所未见。因为事故负责的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其拥有发生漏油事件的发电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金属和采矿公司之一。这家公司表示将支付清理费用，但将漏油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近年来，北极气温转暖， 温度上升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两倍。这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和与它同名的城市所在的冰冻土地融化。诺里尔斯克市被誉为前苏联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并以严酷的监狱劳动而著称。这次事故将这个城市推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沿，但是由于俄罗斯许多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都在北部，有些人担心诺里尔斯克的漏油事件不是一次性的环保悲剧，而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预告。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所说的地方政府清理工作反应延误极为不满。一个刑事调查正在进行，发电厂的高级管理人员被捕，诺里尔斯克的市长面临渎职指控。不过环保人士说，清理工作不足的问题也处在克里姆林宫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没有人愿意带来坏消息。目前清理工作是主要重点，同时要防止漏油扩散到一条重要河流，进而流入北冰洋。漏油事故对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有害影响可能需要好几年才会知道，这些生物的困境将给迅速变化的北极地区的采掘业的风险带来挥之不去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掀起的全美抗议运动已经在很多地方演变出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而纽约警方正在保护着市中心的哥伦布纪念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两周来，全美各地推倒的历史人物雕像，从内战时期的邦联人物到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甚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开国先贤华盛顿和杰弗逊。周日，在北卡首府罗利市，民主党州长下令拆除了一座邦联雕像。这座雕像是周五晚上被抗议者推倒的。周六晚上，抗议者推倒了另一座邦联雕像。在华盛顿特区，周六晚上，当抗议者拉倒了用链子捆绑的邦联将军雕像时，大家欢呼起来，并点火烧了雕像。哥伦布雕像被推倒或遭破坏的地方有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波士顿、维吉尼亚大学、迈阿密和芝加哥。波特兰和芝加哥是首先把矛头对准美国建国者雕像的城市。在波特兰，一座杰弗逊雕像和一座华盛顿雕像被推倒。在芝加哥和巴尔的摩，华盛顿雕像遭涂鸦和涂红漆破坏，但是拥有800多座纪念雕像的纽约市至今还未发生类似事件。纽约市警察局最近部署警力守护曼哈顿著名的哥伦布圆环的哥伦布纪念塔。在纽约中央公园，另一座哥伦布雕像也得到了纽约警方的保护。均为意大利裔的纽约州长和市长都支持在公共场合保留现有的哥伦布纪念物。不过上周，纽约市议会议长等5名市议员致函市长白思豪，要求立即移除议会厅内一尊1883年法国雕塑家创作的杰弗逊雕像。他们指杰弗逊虽提出人生而平等，但言行不一，拥有和买卖黑奴。周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向市政府提出移除博物馆门前一座老罗斯福总统雕像的要求。3年前，纽约市曾对全市公共场所的雕像进行过审查，最后只移除了一座被指用黑奴做研究的美国外科医生马里恩·西姆斯的雕像。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已经引起激烈辩论。一位美国奴隶史学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邦联人物和建国领袖有重大区别，前者要毁掉美国，后者是建立美国。他指出，邦联雕像多数是在黑人争取民权的20世纪时为传递白人至上信息而建立的，而人们为华盛顿和杰弗逊塑像是纪念他们的开国功勋。今天人们必须甘苦同时接受，关键是不要隐藏苦涩。美国非营利的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8年发现，美国有1700多座邦联纪念物仍存在于美国的公共场所。2015年发生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9名黑人的查尔斯教堂事件后，全美22个州至少移除了110座邦联人物雕像。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